Hello，大家晚安。抱歉哦，原本预计呢从这个意大利诺威尼斯回来就要更新，但是后来因为我搬家，就从慕尼黑搬到柏林，然后又生病，就因为那个去意大利的时候呢，因为费先生他哥哥其实他有生病，可是他没有跟我们说，所以呢我就也被他传染了。然后回来就大病了一场，还发烧什么的。后来呢，我还跑去就是找医生。那但是呢，在柏林要找医生，其实因为在德国，虽然他们的健保制度还算蛮完整的，但是呢，你要预约医生，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诊所呢，他不收新的病患，所以呢，并不是说你随便到一间诊所去都可以，收留你，就是你还要在预约网站上预约之类的，所以呢，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就是搞了一阵子。那今天呢，是这个慕尼黑老外化陈列馆的这个下集。那这集呢，大家应该会蛮喜欢的。比起上一集呢，在就是讲这个古典啊这些楼上的绘画，那楼下呢开始就是19世纪的绘画了。那其中呢，印象派就占了绝大多数的作品，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19世纪的流派啊，好比说维也纳分离派啊等等的。但是呢，就是以这个印象派为主的哦，因为呢，我们都知道19世纪其实呢，巴黎在艺术史上的这个脉络里面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那虽然呢，我没有办法介绍现在在台湾的这个梵谷的展览，但是呢，在慕尼黑这个老绘画陈列馆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梵谷的作品。而且呢，我觉得，老绘画陈列馆的收藏哦，除了有很有名的这个向日葵，也有呢其他不那么有名，但是呢，却非常非常的这个漂亮，而且呢吸引人的作品哦，就是有一点小品，但是非常惊喜的感觉。那也就跟上次讲的一样哦，星期日呢，慕尼黑多数的美术馆啊、博物馆，只要1欧元，就是都有很多的优惠。那如果有要安排行程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安排在这一天，然后也不用担心人会很多，因为其实呢，这个老绘画陈列馆里面非常的大哦。其实呢，很多这个德国的博物馆啊、美术馆啊，空间都非常大。所以，即便呢人比平常多，但是呢，因为跟平常的这个价差实在差太多了，平常可能要17欧、16欧起跳，那今天只要1欧元，而且呢，你也不会感到很拥挤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蛮推荐来这里旅游的人都可以安排在这个星期日的。我觉得基本上你都还是可以拍到一些满意的照片。好，那楼下的展区呢，没有像楼上的这么大而且复杂哦，它其实就是一条线走到底。那今天一样要介绍5幅作品呢。首先呢，我想要先私心介绍的，当然就是这个保罗·塞尚的静物画哦。大家都应该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个保罗·塞尚哦，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的作品不仅仅是用印象派这个词汇能够去概括哦，就像他晚年其实画了很多这个火山的作品哦，就是那个圣维克多山。那如果一个画家呢，他一直画一个重复的主题，那么他一定不单单只是喜欢这里的风景，他同时呢也想要运用他的观察，然后想要在画布上验证他领悟到的一些画法跟概念。所以呢，在观察系列作品的时候呢，其实会比平常的一般的画呢，更需要仔细的看观看，因为你会看出每一幅画，画家在每一次不同的笔触当中，他想呈现他自己领悟到的新的一些想法。那这个其实在讲这个塞尚的集数当中有提到，其实可以回去听听看。好，所以呢，他的静物画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一番见解，因为我们也知道，塞尚的静物画也非常的有名。那其实自1960年代以来呢，这个塞尚哦，他一直在画这个静物画。那和他一起的其他画家也包含了这个17、18世纪的荷兰画家，还有法国画家，而过去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组啦，因为呢，以前在这个不管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或者是18、19世纪的法国画家哦，他们在讨论的其实都是画的， 那种无声的生命，他们并不是在讨论这种自然死亡的生命结构。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这个赛上呢，他将物品摆放在桌子上，那桌子后面呢，其实是有一个抽屉的，深色的抽屉柜。那呢，盘子呢，不仅携带着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苹果，而且呢，他们被旁边这个轻薄的皱褶的布所包围住，来呈现他真正想要呈现的这个水果的这个主题哦。而且呢，从这个水果，它就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可以看见容器哦，它改变了一些圆形的形状。我们用眼睛就可以看出来，赛上其实它并不是想要描绘很像这件事情，而是呢这些静物作为一种自然生命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个样态。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简单摆放啊的样子哦，还有严谨的构图来证明这个赛上的构图能力呢，实在是非常的技术非常的好哦。他也对事物的本质呢有不一样的处理，有不一样的细致感。所以呢，相对于这个坚硬的形状哦，还有轮廓限制了它们的样子，色调饱满的颜料呢，就带出了它们的生命力。那这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特色之一。那接下来呢，是马内的作品。那这幅画的这个标题哦，午餐，可能就会分散了我们对于这个里昂的这个肖像的注意力。我们可以看见里昂就是画面当中正中间的这个男生哦。里昂呢，他是当时候是16岁。其实呢，在之前讲马内的那时候也有讲到，就是关于马内跟他的钢琴老师哦，苏珊这个不能说的婚姻秘密。也不到不能说啦，就是呢因为说出来呢，家族马内的家族其实是不认可的，所以呢他们的小孩也就是只能以私生子的这个名义存在。那当然要看就是你站在谁的立场去讲这件事情。那里昂的父亲其实大家都是推断说很有就是有很大的可能就是马内啦，因为马内他自己也有不断的提及，还有很多的作品当中其实也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那尤其是在这幅画当中哦，里昂其实是这幅画的主角，很靠近我们，几乎呢高过于这整幅画本来应该有的尺幅。那另外两个人其实呢都是作为在他身后作为一个背景来画面的布局来呈现的。仆人啊，还有吸烟的人，然后还有一些花盆啊，还有餐桌上的这些植物，当然还有窗户门啊，当然还有背景当中的地图，一切呢都是面向这个前面，面向年轻人，面向这个男士的，就是里昂的，那就把这个里昂的存在呢凸显了出来，同时呢也分散了这个他的注意力。你看他的眼神，他其实并没有看向我们，他有一点自我想象当中，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感觉，然后有一点忧郁哦，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感受。透过这幅肖像画呢，其实马内赋予了这个现代性别的这种花花公子的一个形象，他的自我理解呢，在优越和孤独之间的这个情绪，还有他的自我意识哦，尽管呢他穿着的很时尚啊，体现了这个优雅的年轻的巴黎人，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马内其实摆放了这个在画面的左边有这个武器啊，还有头盔，还有一些桌子上的这个静物，会让我们想到过去的一些比较古典的绘画的例子。那其实这是马内对于传统的一份执着啦。在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就是马内其实是很想进入传统的法国沙龙展的，他对古典绘画也有很多的琢磨。然后他的作品呢，虽然他的主题都非常的前卫，但是呢绘画技巧上来说，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所依据的，不管是 Rubens 啊、维拉斯奎兹啊这些荷兰静物画家的作品哦，都是对于传统绘画的一个回应。那在这幅画当中也是可以被看见的。 好，下一幅呢，其实就要来说这个梵谷的向日葵哦。其实呢，这个可能是在这个老绘画陈列馆当中啊，最多人围观的一幅画作，有很多人在那边拍照，很多。那梵谷呢，在这幅画，其实在1888年八月份完成的。他这个也不是完成，他就是说他是在这个 Arles 的这个工作室里面，把它当作作为一个装饰品来摆放在这里，因为呢，他想这个和保罗高更在这里有一个甜蜜的小窝，在这边画画，在这边过一些生活。那梵谷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哦，描绘了这个花瓶，还有向日葵，还有它的背景。像那个背景呢，地面呢是冰冷的这个绿松石的这个颜色，增加了前面这个向日葵这个黄色黄褐色的色调，所以呢向日葵就好像唤起了这个夏日的普罗旺斯哦，也意味着闪亮的生命哦。当然呢，向日葵也象征着这个太阳，梵谷呢对太阳的理解是生命的象征，而在很多这个表现的这个向日葵的作品当中呢，我们也都可以看见哦。还有呢，当然它也是一个幸福的指标。那简单的形状和强烈的颜色其实是基于日本版画。那梵谷呢，对于日本版画，其实当他看见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想象的，有对于日本版画呢非常的憧憬。而且呢，梵谷呢也是将这个法国南部阿尔斯这个地方呢广义的理解为日本就是幸福生活的地方。他对于日本这个远方东方大国有一个自我的一些想法，而且呢这个想法是偏向很多是正面的，然后呢所以就满足了他对于日本的这个连结。那慕尼黑的这个绘画呢，虽然说他有很多向日葵的作品，但是呢这幅画这幅向日葵呢，它有它的重要性哦，就是它其实是这个伦敦国家美术馆对应的一个作品，被视为是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这一幅画也是蛮具代表性的一个向日葵作品。好，当然第四幅呢，就要讲到克林姆的画作。在这里居然也能看到，是什么惊喜包吗？然后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边也看到克林姆的画作。慕尼黑德国的美术馆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惊喜，因为市立美术馆，比如说这个斯图加特的美术馆也是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实际上走进去都非常的有料。那现代性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是非常少出现的，整个社会阶层的生活描述好像被一个总体式的表象给呈现，就是他们呈现出来都是一个总体式的样子，比较难以描绘出每一个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那其实就像画中的这个女性肖像一样，非常的矛盾，他们表达了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就像过去我们也有提到过的，整个阶级的转换在19、20世纪当中有非常大的一个好比说我们工业革命过后这些机器出现，就像我们现在 AI 出现，我们也要有很多不一样的适应模式。所以呢，在整个阶级的转换过程当中，中产阶级的人们呢，因为他们并不是继承血缘，就是贵族的依据，贵族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是依据自己的血缘关系，但是资产阶级自证的方式毫无根据，就是靠着资产跟透过他们自己所这个阶层所定定的一些礼仪规范来展现自我的价值。虽然这个贵族阶层在过去大革命时期已经被推翻了，但是人类呢终究逃避不了这个阶级的分类就像我们嘴上说的我再不重视钱啊什么的，其实心里还是多少会有一点介意吧。然后呢大家有钱当然你就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所以资产阶级当然特别重视。那所以呢 人类当然就逃脱不了这些阶级分类的一个心理哦。所以新崛起的这个中产阶级呢，当然也想要订定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规范礼仪，然后来凸显身份。那在这幅肖像画呢，展现了这个样的本质哦。因为这个玛格丽特的这个肖像画呢，其实展现了资产阶级对于审美的一个标准。他呢是当时哦钢铁大亨这个卡尔维特根斯的女儿维特根斯，对，那维特根斯卡尔维特根斯呢，其实是在维也纳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亨哦，他大力支援了这个维也纳分离派分离主义大楼的这个建设，然后玛格丽特呢，作为当时他的女儿，当然也是非常的附庸雍容华贵的样子。那玛格丽特当时呢，其实是没有结婚的，她穿着一件呢这个长天鹅绒马尾的这个连衣裙，然后搭配着相配的披肩，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些这个一些花纹啊花样啊，这些装饰呢也就跟这个光滑的这个下面的裙摆长袍呢巧妙的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当然我们就会感受到画面上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画面感很舒服，很多的丰富感。那自然主义跟几何之间微妙的对比哦，主导了这整幅作品的一个技巧。其实建筑的元素对于克林姆来说，我们过去也提到，它其实本来就是搞建筑哦，跟建筑有很多的挂钩，所以呢他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二维画面上的一个这个建构是非常强的，他总是能够在二维的画面上创造出空间感，然后在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是你看久了之后就会觉得非常厉害的。那这幅画呢，其实与其他另外两幅肖像，包含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 Adele 这个肖像画呢，认为是克林姆非常有名的三幅作品，但是呢其实并不受到克林姆的认同，而且他甚至原本觉得这一幅这个玛格丽特这个肖像画呢，他原本并不喜欢这个作品，所以呢他并不认为说这可以被列为在他满意的作品当中。好，那最后呢，当然还是想要介绍最后这个另外一幅梵谷的画作，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梵谷不仅仅是向日葵有名，在这里呢也有其他的作品非常的吸引我的目光。这幅画呢其实创作于这个1889年的春天哦，以明亮这个鲜亮的色彩来绘制，那描绘了地平线上的城市啊和上游的花园，树木啊还有灌木都郁郁葱葱的感觉。那梵谷呢经常哦在这个阿勒斯这个地方描绘风景，这座城市其实带给梵谷很多美好的想象，周围几乎就是一个近乎天堂的花园。那他也用了几根像水一般的这个枝条，我们可以看见在画面当中，你会觉得这个构图根本过去古典时期是看不见的。那在这里呢，他使用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他觉得被这个天堂拒之门外了，那也传递了他的一个精神状况如同他向往的远方国度啊，日本以及阿尔这个地方画了许多的画作，看似都非常的美好，但却也伴随着对于美好的一个失望以及精神状态的起伏，让他近乎疯狂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呢，虽然在这里可以满足很多他对于生活幸福美好的幻想，但同时他也伴随着现实生活的一些丑陋或者是现实的面向。好，那希望大家来到慕尼黑的时候呢，都可以很享受在这个老绘画陈列馆当中。那我希望呢，我现在从现在开始，我每个礼拜都会更新，我在这边保证每个礼拜都会更新。也希望大家可以追踪订阅我，真的拜托拜托一定要追踪，因为呢我很需要大家的鼓励，因为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哦，虽然说呢有这个飞燕生也在这里，但是呢很多时候我自己也面对了自己的生活， 然后需要大家的陪伴，你们每个按赞都会觉得陪伴我很多的时光。好，就这样子咯，晚安。